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43章，创世纪42章到45章是一个比较长的篇幅，它主要是在讲雅各的家庭在神的护理之下和好，而没有和好的关系让我们看见这个家四分五裂，没有和睦，可能人人都活在痛苦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不少层面的关系是破裂的，而破裂的关系使我们痛苦。这个关系可能是夫妻关系，有人婚姻已经过了多半，有人可能婚姻刚刚开始，可是夫妻关系依然是破裂的，里面充满了苦毒、抱怨和不满，总是用言语来羞辱或者贬低自己的配偶，或者你和朋友的关系也是破裂的，你和你朋友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复合，你总是想起朋友在你身上所带给你的伤痛和伤痕，或者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是破裂的，你认为你的配偶对你没有关爱，只是提供你吃喝，造成你心里的阴影，你对你的父母仍然是有拒绝，是有冷漠的，或者你父母重男轻女，给你生命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那个烙痕。你也可能在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是破裂的，你和你的传道人，你和你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关系是不能够得到复合的。我们要知道，某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必然会导致关系的张力紧张或者破裂，关系一旦破裂，对你内心世界而言是极为痛苦的。你也看到很多婚姻痛苦的人，他们宁愿贫穷一点，也不想夫妻关系紧张，因为他们认为关系的破裂与物质相比的话是更重要的，他宁愿降低一个生活标准，他宁愿让物质的条件再降低一点点，他也不愿意让关系感受到破裂。因此我们在这个关系破裂的处境当中，人人都有份。我们在人际关系的这种痛苦当中，人人都品尝过关系破裂所带来内心世界的翻腾、挣扎和内心的猜忌、嫉妒还有愤恨。因此每个人都知道想寻找一段美好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认清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的人际关系，只有破碎。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破碎的人际关系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的。你可能认为非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是难以相处的，基督徒可能是一个例外，我想你实在太天真了。反而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比非基督徒更难相处。如果你到过其他教会，或者你和不同教会的人交流，你总是能够听到教会当中各样的议论和讨论，这些讨论可能是信徒和信徒之间，也可能是教会的牧者和信徒之间，也可能是教会的某一次的事工活动给你带来的伤害。总之教会的人际关系显得比非基督徒更加的复杂，因为人都认为自己自义，人都认为自己是为了上帝，人都认为自己是为了上帝而受此冤屈，所以两个自义的人交流怎么可能会产生和睦呢？两个都是为了上帝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忠于上帝，怎么可能会承认是为了自己呢？其实你和你的同事一起吃饭，一起出游，你也会听到你的同事讨论某某同事夫妻关系，他也会跟你讨论他老公如何，他妻子如何，他可能会讨论他的家的婆媳关系如何，他可能会讨论他和他公司的同事如何。总之离不开人际关系的话题往往是没有对话的话题。你发现了吗？当你和别人交流的时候，讨论别人的人际关系或者讨论自己的人际关系， 往往是话题最多数要谈的那个内容，好像离开人际关系，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没有话题可谈，就意味着人际关系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占的分量太多了。或者你也看到家庭破裂的关系已经上升到教会层面，或者你也看到教会的人际关系的分裂已经在公共的群体产生影响，或者你也看到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教会的人际关系上升到非基督徒群体当中被他们所获知。总之，人际关系的这个裂痕谁处可见，谁处被人谈起。很多人在人际关系中被刺伤、被砍伤、被伤到一定地步，他害怕与人交往，他拒绝与人深交，他拒绝与人有来往，他拒绝进入共同体，因为他认为人际关系实在是可怕，有太多的虚伪，有太多假冒，因此人在逃避人际关系。虽然教会里的人比非基督徒更有和好的方法，但是从这个真理的客观角度来讲，人人都是和好的专家。可是实际上呢，当这个人际关系破裂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自己的言说，你自己认为是和好的专家，结果在你身上是没有任何的效力。事实上不管你和谁在一起，哪怕最亲密的关系都充满了无尽的挑战。你说我人际关系是好的，我的婆媳关系是好的，夫妻关系是好的，我和孩子的关系是好的，我和同事和老板的关系是好的，我想不可能的。只要你活在有人的地方，人际关系必定会紧张，必定会有挑战，必定会带来压力，必定会暴露某个人的自意，或者暴露每个人的某个人的罪，或者会暴露人与人之间是根本没有和睦的。你想想，你是否觉得被人误解过？你是否觉得对方说话使你受伤？你是否觉得你自己总是不能被别人所了解？你是否有过背叛的感觉？你是否曾经想努力的化解一段关系的裂痕，但是你的付出并没有带来回报？你是否对某个人的决定和他的意见有极大的分歧，产生极大的不满？你是否曾经怀恨过一个人？你是否和某一个人关系很亲密，但是依然感觉到寂寞，包括夫妻关系？可能夫妻关系永远不吵架，但是你无法在夫妻关系得到一种满足，依然是关系的破裂。表面的和睦不能够遮盖内心真正的裂痕。或者你和某一个人的关系使你感受到彻底的失望，或者你怀疑某一个人对你好是有某一种的目的，或者你也怀疑你对某一个人忠诚度是不够的，或者你也希望对方对你更好，或者你也希望自己能够透过服侍别人换得他和你关系的亲近，或者你也总觉得自己总是被对方所利用。总之，人总在关系的紧张当中生存，人总在关系的紧张当中存在，人在这个关系的紧张当中总是不能够获得一种安息、平安、喜乐，可以真正的有人与人的交往。我们一直强调人际关系很重要，但是透过圣经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它是次要的，而人与上帝的关系才是主要的。换句话来说，人与人关系的复合是人与上帝和好的那个附属品。如果主要的关系没有得到与上帝相合享受平安， 人和人就不会发生真正的和好。当你与人与神关系破裂的时候，你与人的关系必定有裂痕，有伤痛，而这个伤痛很难被抹除。人的演技是精湛的，我们会用网络术语说人生全靠演技。其实演技越高，虚伪就越高，演技越高，福音离你很远，你也离福音很远。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它是讲到活出真我。这本书是一个基督徒写的，但我还没有了解它的背景，我准备再购买。他就讲到人很难在一个群体当中活出真实的我来，为什么？人际关系所致。那我们在这几章里面可以看到，上帝要使人与人和好，这是上帝在福音中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亚当在伊甸园犯罪之后，全人类都落在罪的捆绑里面，先与神的关系破裂，然后与人的关系也有了不和谐。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宣告了恩典之约，赐下女人的后裔，赐下一位救主，要恢复神与人的关系。其次是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复合。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恢复全然是依赖耶稣基督，是耶稣所流的血让永恒之手和死亡之手再一次握在一起，是耶稣的血让神人之间有了一条桥梁，可以使人到上帝那里去。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就看见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被称为以马内利，他所流的血使亚当与神和好，他所流的血使亚伯拉罕与神和好，使以撒雅各，使众多的以色列人与神和好。没有耶稣所流的血，人就没有真正的和好，没有真正的和睦，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在雅各家里可以看到，这个家庭是有应许的，要成为大国，要成为大族，是许多国所羡慕的。可是从实际情况来讲，这个家里的现状和应许内容差距太远了。这个家里有嫉妒，这个家里有凶残，贩卖人口，有淫乱，这个家里有偏爱，所以这个家里众多的恶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没有隐藏的写出来。因此神的应许和雅各家的现状是有一个落差和差距的，神的应许好像实现起来很遥远，很难以成就。但是我们看到42章到45章这一个小的主题，在讲到神在不断的恢复这个圣约的家庭，使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成为一个和睦的群体。神以饥荒为背景，然后约瑟被卖，在埃及升为宰相，雅各家面临着饥荒，他的兄长来埃及敌粮。我们可以看到神运用整个世界的力量，让这个四分五裂的家能够见面悔改，享受和好的喜乐，可以享受神赐的平安。如果没有和好，这个家依然是破裂的，虽然有血缘关系，但无法阻碍他们父亲与儿子，儿子们与儿子们之间，事实上他们与神的关系是破裂的，他们与人的关系依旧是破裂的。我们生活中有些人际关系所带来的那个裂痕，那个伤痛，到现在还没有在你生命当中抹除。当你提到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你就愤怒，就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输出， 其实我们一直没有与那个人关系和好。神可以使雅各的儿子们永远不再见面，可是关系依旧没有解决。我们可以与伤害自己的人永远不见面，可是关系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神在 这几章当中可以看到他以主权能力他的恩慈医治了他们破裂的人际关系。我们不可能像雅各家的关系如此的圆满，有些人际关系在今生是没有答案的，在今生不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可能永远在今生都会留下一段你伤害别人，别人伤害你，让你痛哭已久的那个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会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不单擦去我们的眼泪疾病，也会抹除我们与人破裂的人际关系，会和好如初，胜过今生所有和好的喜乐和满足。那么在43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第一次所敌的粮很快就吃尽了，饥荒依然还是很大，他们还需要到埃及去敌粮。他的父亲对他们说，你们要去给我敌粮来。犹大对他说，你们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我们还记得有一个人是被扣在埃及的，约瑟的要求是要把约瑟身边的便雅悯带到埃及来，才能证明他们不是奸细，才能敌到粮食。因此他们再次去敌粮，这个困境必须需要解决。怎么解决？要带着便雅悯去，便雅悯不去，见不到约瑟，也敌不到粮。雅各是不愿意失去儿子的，所以这个困境就导致和好的步伐减慢。这个困境谁来解决？我们看到犹大对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犹大在这里承担了长子当承担的责任，犹大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以个人的荣誉、财富、生命来担保他弟弟的安全。你是否记得犹大在之前他不是一个如此有担当的人，他建议卖掉约瑟，犹大撒谎骗他的儿媳，他找妓女寻欢淫乱，所以犹大之前的行为完全是满足自己，在这里他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愿意付上代价。虽然犹大在这里并没有承认卖约瑟的事情，总归他悔改了，他迈出悔改的第一步，如果没有悔改的这一小步，就没有后来和好相逢的局面。我们总希望人快点改变，我们总希望人过一夜第二天就发生变化。比方说你的配偶常让你痛苦，你希望你的配偶睡上一觉，来一间教会听一篇讲道，遇到某一个人，他的生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实上并不是，上帝改变一个人的工作往往是细微和微小的，你要在他身上发现那个细微的变化。但是人往往总在人的身上发现良木，而看不见那个小的步伐、小的进步。每一个小的进步都值得庆祝，每一个改变，哪怕是小的改变， 都是上帝在他心中的运行，成圣的过程总是漫长的。如果犹大没有主动的承担担负这一小步的话，兄弟们和好之路还是相当的漫长的。犹大没有义务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并不是长子，流便是长子，可是流便没有承担，犹大主动站出来牺牲自己来成全这个家，做一种的担保。爱别人自己并不会舒服，因为爱别人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所爱的人会不会拿着他的刀和枪来刺痛你。如果你爱一个不喜欢的人，是不甘心的，不情愿的，这种爱并不是真的。一个没有代价的爱不是真爱，所以犹大在这里诠释一种爱，这种爱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名誉来成就这个家。我们在夫妻关系上有很多张力，总认为我要找一个爱我的配偶，总认为配偶不够爱我，而这种张力是一种情欲和自私的爱。圣经的爱告诉我们，就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而耶稣基督诠释了什么是一种真爱。所以夫妻之间关系的张力往往是不明白什么叫爱。耶稣不是说当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吗？这个就是爱。犹大所做出来的牺牲就诠释了什么是爱。过了几百年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犹大的后裔耶稣基督用他实际的死亡的行动流血诠释了神就是爱。爱上帝和爱人必须要牺牲的。约翰告诉我们，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此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因此可以看到，爱就是牺牲，爱如果没有牺牲根本不是真爱。爱不是爱自己喜欢的人，而是爱仇敌、爱邻舍、爱逼迫我们的人，这就是爱。因此犹大有了承担，有了牺牲，在悔改的路上跨出了一小步，为和好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那么到了第六节，以色列就是雅各，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我们认为后面的叙事与雅各就无关了，其实雅各依然需要被训练。他虽然叫以色列上帝的王子，神要统治他，但不代表神对雅各的训练已经结束了。没有一个人到一种地步不需要被上帝所训练，而雅各一生都在被神所训练，他一生都在成圣的路上，而且雅各一直显得很顽固，因此神的训练不会停止，在不断的训练雅各偏爱的这个毛病。起初他爱拉结，不爱利亚，后来爱约瑟，约瑟失去了就爱便雅悯。你发现神把他最爱的一个一个的给他拿走，先把拉结给他拿走，再把约瑟给他拿走，现在又把他唯一所抓的便雅悯也给他拿走。你要知道雅各偏爱到一定程度，他是不理会利亚的，只发泄自己的性欲，他只爱约瑟，把那十个儿子视为没有价值的存在，不理会他。就好像用现代场景来理解，吃饭的时候雅各是冷暴力，不理会利亚，不和儿子们对话，只要求儿子，只吩咐儿子，根本不关心儿子，这种偏爱就带来这种现象。 神要训练他，现在要把他最爱的唯一的便雅悯也给他拿走。对雅各而言，失去了约瑟，他要卑鄙残忍下阴间，没有了便雅悯，他的生活好像地狱，没有盼望，没有意义。神拿去雅各的最爱，不是与雅各作对，而是要赐给雅各真的平安。雅各是没有平安的，他担心失去约瑟，结果约瑟没有了；担心失去便雅悯，便雅悯也要给他拿走，雅各没有真平安。上帝把他所爱的一个一个的拿走，是要赐给他真正的平安。神不是要破坏雅各的家庭，而是让雅各知道，若没有上帝的应许，他的家不存在。神不是恶者，神要让雅各的家明白，神是良善的，人是邪恶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想一想，儿子们把便雅悯带走，雅各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所爱的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他，他只能跪在帐篷里，抓住上帝的应许，像在亚伯渡口一样哭泣和恳求。他只能抓住上帝的应许，一遍一遍地向上帝祈求，他所担心的儿子失去了，他所爱的儿子没有了，他两手无法抓住曾经的约瑟，也无法抓住现在的便雅悯，他的双手空空，唯一可以抓住的是上帝和他的应许。你有没有发现，你从信仰到现在，你所面对的危机和困境一次比一次大？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危机使你信仰根基一次次动摇？神要掰开我们的手指，把我们最爱的、最在意的、最值得依靠的，一样一样的给你拿走。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真平安，神要赐给我们就算失去所有，依然有喜乐的平安和满足。我们总认为神与我作对，我们总认为神在害我，我们总以为神好不公平啊，好不公平！我看到某某弟兄比我信仰生活还烂，他就没有危机；我比他更精彩，我的危机多得不得了。我也不明白神的爱是什么，我也不明白自己有了上帝之外所执着的、所挚爱的、所抓住的。神要掰开我们的大拇指，掰开我们的手掌，松开那个事物，使我们的手可以抓住上帝。当你面对危机，当你的工作有变化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跪在卧室里面，你也没有在汽车里面流泪向上帝祈求，求上帝给你开路，你是拿起电话想各种办法，要不躺在床上躺平，什么都不干了。其实你还没有放弃你的方法，你的方法太多的时候，你总不会依靠神。所以神要把你四围的那些坚固的营垒一座一座都给你拆毁，都给你炸碎。他说不认为那样，我们的经验很多，方法很多，人脉很多，计划很多，唯一的是不松开手，把一切扔掉，紧紧抓住神和他的应许。雅各在前面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认为，他一旦失去儿子，他就像断线的风筝，他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期盼。雅各爱儿子没有错，错的是过度的抓住他的儿子，胜过相信神的应许，这是偶像的标记。神创造我们，他就充满我们；神救赎我们，他也要充满我们。神不允许任何的事物占据我们的心，他要用主权强而有力的手掰开我们的手指，松开我们挚爱的事物， 因为那些事物是我们的偶像。神给你危机，给你难处，无非是爱你，让你转向他，依靠他，让你看到你心中藏满了无尽的偶像。你想想，你手里抓的偶像是什么？当这个事物一旦发生变化和变迁的时候，你马上就感觉人生没有意义和价值。你可能会对上帝、对他人说，我的关系破裂，我没有这一个事物，我的生命活着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偶像可能是你与人的一段关系，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婚姻，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家庭的平安，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工作，这个偶像可能是你健康的身体。总之，这些偶像占据我们。我们希望健康，希望夫妻关系永远保持亲密，我们希望工作永远稳定，我们希望楼房不再贬值，不再降价，而是升值。拥有这些东西，爱这些东西本来没有错，错的是抓住它不放，把上帝关在门外。错的是只抓住这一切，并没有让上帝抓住我们，和我们去抓住上帝。雅各的问题是过度的抓住他的儿子，不愿意顺服上帝更伟大、更智慧的那个旨意。上帝不允许偶像与他共占我们的心，他是忌邪的神，他是嫉妒的那一位耶和华，他不允许任何的受造物充满我们的心，他必须要完全的占据我们。因此他有时候会用慈爱的手使你回转，有的时候会用你看似温柔粗暴的手把你所爱的从你手里给夺走。我们和雅各有同一个问题，就是想象力太有限了。其实雅各为什么抓住约瑟和便雅悯呢？因为雅各念念不忘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个应许的内容是上帝要透过那一个后裔使万族得福，这个后裔会击碎魔鬼的头，彻底战胜魔鬼。但是雅各认为这个后裔是他和拉结所生的，他认为这个后裔是约瑟和便雅悯，他对神的应许依然是有信靠的，但是他的选择却不是上帝的旨意。雅各认为如果便雅悯、约瑟都不在了，就不会有弥赛亚，也不会有那一个后裔，就显明雅各的认知是极为有限的，他对上帝做事的认知性是比较狭隘的，好像我们永远看不见上帝他旨意的奇妙，只坐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待在象牙塔里面，自我研究、自我吹嘘、自我认为、自我判断。上帝不是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吗？上帝不是拣选不受宠的利亚生下犹大，弥赛亚将要从犹大而出吗？犹大不是要成为应许的先祖，成为弥赛亚的先祖吗？上帝不是把犹大的恶在智慧的护理之下成为最伟大的祝福吗？上帝不是用他兄长的恶来成就上帝让雅各一家在埃及繁衍400年吗？上帝的旨意永远比人的计划要好，上帝所做的事永远比人所做的事更加比我们想的疯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够疯狂了，上帝在人生中所做的事更疯狂，你几乎想不到上帝做事令我们惊讶。因此雅各 他挂念神的应许，不过他的认为和判断是错误的。上帝的应许不需要雅各来帮忙，他认为他保住约瑟，保住便雅悯，等于给上帝帮忙了。上帝不用他帮忙，上帝的应许他要自己成就，上帝赐的后裔他要自己拣选，他要在犹大的身上使这个后裔来到这个世上。神要拣选那个被藐视的利亚生下犹大，谁能够想象得到呢？人往往想象不到的。我们认为神如果这样做我人生就好了，神如果让这个事情晚一点就不至于那么悲惨了。我们想的永远都是狭隘的，我们向上帝也会耍脾气耍性子，也会用不过信仰生活来威胁上帝，我不礼拜了，我也不聚会，我也不读经，我又躺在床上每天胡思乱想，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一定抗拒不了上帝。有一次我带我们家三宝在一家的那个一楼卖热狗那个地方，他看到冰激凌，我就没给他买，我就直接往前走，他就哭，而且哭的声音不是正常的哭，他想让所有人都看见，他认为哭可以摆平他的爸爸。我就站在那哭，哭个够，哭完了就不哭了，就带他走了。我们跟那个孩子是一样的，上帝不是不成就我吗？不满足我吗？不给我想要的吗？好，我躺在床上刷手机，我就不跪下来，我就不向你祈求，我就离开教会。如果你是上帝的百姓，上帝一定会制服你的，让你的心降服在他的面前。因此你知道吗？我们所紧紧抓住的，紧紧抓住的，有最担心他失去。我们所抓住的总是告诉自己，这是好事，这是好东西，好东西，这一定是神对我的旨意。上帝反而说，你所抓住的，你最爱的，却不是我的旨意。神爱拉结，神却特别爱利亚。雅各爱约瑟和便雅悯，神就特别爱了犹大，让犹大在那个应许当中有份，让犹大的后裔来使万国得福。你认为好的事情不一定好，你认为有益的不一定有益。上帝做一些你认为疯狂的事情，不是要害你，而是要给你真平安。就算你失去房产，负债累累，就算你的孩子得了重病，神也让你在这些痛苦当中仍然享受平安。他要把你和我从偶像崇拜当中释放出来，赐我们更深的平安。而这个平安的根植于是福音，是与上帝关系的和好。一个没有与上帝关系和好的人，危机来到的时候已经和上帝的关系完全破裂了。而一个与上帝和好的人，就算危机重重四面受敌，他也会跪下来向上帝祈求，在自己家里，在卧室里，在客厅里，在这汽车里面，都会向上帝发出至深的呼求。因为他在最烂的最危机的环境当中，他的平安一直没有减少，他相信有上帝就有平安，他相信没有上帝拥有所有，也没有拥有上帝赐的最深的那个平安。神爱雅各，所以掰开他的手指。神爱雅各，把他最爱的给他夺走，因为神爱雅各，神给他最好的东西。但是雅各不那么认为，他抓住不放。当便雅悯被带走的时候，雅各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他会想念约瑟，他会想念便雅悯， 这些都不在的，他只有跪下来向上帝祈求，他只有抓住应许，一遍一遍地向上帝祈求，抓住应许，一遍一遍地向上帝来告诉自己的处境只能转向谁。雅各的判断是错误的，约瑟和便雅悯不会成为那个使万国得福的后裔，他们后裔也不能。神真正的旨意和应许是要透过犹大和他玛真正的子孙耶稣基督来祝福整个的世界。我们看到我们的父神并没有抓住他的爱子不放，而是主动的差他进入破碎苦难的世界来恢复我们与他的平安。我们的本能是逃避痛苦，逃避苦难，但是上帝却选择进入我们的世界，让他的儿子进入堕落充满苦难和敌对的世界，为我们来付上代价。在这个和好的过程当中，不只是耶稣基督为罪人哀哭，不只是耶稣基督付上代价以死亡流血来拯救罪人，他的父也为他的选民舍下他的爱子，暂时离弃他的爱子。天父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百姓不接待他，他的弟兄也会不理解他，攻击他，也会有犹大因着30块钱来出卖他，也会有罗马的兵丁来折磨他，最后把他杀死。天父亲眼目睹他的儿子经历被钉十字架的这样痛苦，天父的心岂不因为子暂时的离弃而感到无比的痛心呢？我们就看到人与上帝的和好是父和子付了极重的代价，是上帝亲自舍下自己的爱子，是圣子亲自舍了生命。我们要做的不是付代价，而是与他和好，而是在基督里享受基督所带来的平安。我们所做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而且圣经还吩咐我们，不仅如此，当耶稣带来神与人和好之后，耶稣也要推倒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我们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墙，有太多的裂痕，有太多的深渊，福音要成为撞倒那一堵墙的大锤，福音要成为人与人深渊的桥梁，他要把那个裂痕抹平，让人与人也能够和好。23节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也付上了巨大的代价，和好一定是有代价的。犹大也付上代价，他向父亲担保要把便雅悯带回来，其实雅各也付上代价，他允许便雅悯被哥哥带走，每一个人都在付上代价。你要明白，没有自然的和好。我们所谓自然的和好是说不需要认罪，不需要道歉，时间会改变一切的，不存在。因为人与上帝最重要的和好的关系都是因为父和子付了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想拥有和好的关系不想付代价，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好。牺牲自己，不顾自己的益处，不顾自己的颜面，不顾自己的时间，不顾自己的物质，才能带来人与人的和好。23节加载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 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我们也看见约瑟对他们很严厉，设计好了一个局，不是为了虐待他们，而证明他们有没有继续在作恶。他要了解这个家里的情况，才能设定这个局，因此就做了一场戏剧化的表演。到了第三十节，会看到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处，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就显明约瑟的心是非常的柔软的。三十三节，约瑟使众兄弟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彼此诧异。约瑟把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我们看到约瑟的这个安排按长幼次序，就显明约瑟心中没有了仇恨。如果有仇恨的话，何必第一次放他们走呢？第一次已经有足够的权力把哥哥们全部杀死来报仇雪恨，但是约瑟没有。约瑟一系列的举动都在显明他的仁慈，他不是在恶待他的哥哥们，而是要查看他的哥哥们有没有悔改的证据。破裂的关系不是需要一方来付代价，需要双方来付代价。和好总是艰难的，一方总是等待另一方是很难的，而双方都需要付上代价才能够有和好的局面。而真正和好的代价是需要恩典，需要在基督里明白自己已经被饶恕。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基督里被饶恕的话，他心里的恨是没有被解决，或许和好的技巧提升了，但是内心的那个裂痕没有得到抹除，没有得到擦去，这个和好依然是不真实的。哥罗西书说，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奸细，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约瑟为什么可以饶恕伤害他的人？他已经看见上帝的良善，上帝先医治了约瑟，约瑟才能够付出代价来促成兄弟们之间的和好。我们和约瑟相比的话，从伤害的程度而讲不值一提，从伤害的感受来讲，任何一个小的伤害对我们而言都是痛苦的。一个眼神可以使一个人痛苦，一句话可以使一个人绝望。虽然从程度不能和约瑟相比，我想从感受来讲，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被伤害的痛苦。约瑟为什么能够饶恕他们？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他所要理解的神圣的事物，因此他得到了宽容之心，也宽容他哥哥对他伤害。我们也可以说是基督的灵在旧约已经做工，已经使约瑟得到释放，因此他能够饶恕他的哥哥。如果你没有经历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饶恕和赦免，你很难去饶恕你的配偶、你的朋友、你教会的牧者、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的公婆或者你的儿女带给你的伤害，也包括你父母带给你的伤害。当你看到父饶恕我们的时候，你的心会被融化的，因为耶稣的流血恢复了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耶稣所付的代价是不受欢迎、被藐视、被拒绝、被出卖、被折磨、被钉死。我们也可以说耶稣以流血生命的代价挽回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我们和上帝和好唯一的那个途径。父神付上了代价，我们和神有了和好。 只付上代价，我们和神有了和好，而我们与神和好的路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相信他的力量都是圣灵所给我们的。你如何饶恕别人，你如何宽容别人，靠方法和技巧是无用的，而是你要明白谁使你与神和好，什么样的代价让你与神恢复了平安，是什么样的代价使你和上帝之间再没有了间隙，没有了隔绝，是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拿着礼物之后得到父的宽恕，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善行父就宽恕与我们和好，必须是他儿子的血。他们一见这血他就越过我们，是他儿子的血，他的审判越过怜悯来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和好不是你只要付代价那么简单，和好是你明白我已经与神和好，他饶恕了仇敌，饶恕了向他挥拳叫嚣的人，饶恕了与他为敌的人，而且他是亲自付了代价。如果你想饶恕别人，你必须被基督的灵所充满，因为圣灵是让你明白福音，圣灵是让你去瞻仰，去关注，去目不转睛的去仰望基督，因为基督所流的血带来和平，他要融化我们冰冷的心，饶恕我们那个仇恨和记恨别人的心。如果你真的想饶恕别人，不是马上去做，而是仰望基督，仰望他带来和好，明白他付了代价，晓得他所流的血成就了我们和神的和平，他还要继续做工，他要透过圣灵，透过话语引导我们认识使人和好的福音，他也透过圣灵来呼召我们，让我们与人来和好吧。和好就要付代价，如果你明白福音，你愿意付出时间放下自己的颜面，如果你愿意与别人和好，你懂得了福音，你愿意卑微谦卑到人面前来承认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愚昧和无知，承认自己伤害别人，承认自己记恨别人，承认别人伤害你，你恨别人，你若是明白福音，你的内心又能够慢慢的被融化，你也更能够去饶恕别人，并且付昂贵的代价来享受那个和好的平安。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与人没有和好的关系，我想不单是你有，我也有，或者一生都不再见面，或者一生都无法有和好的机会，或者一生都没有再承认过去的灵性的幼稚造成关系的破裂，但是主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很难再修复所有的关系，在你能修复关系的可能之下，你要去修复这个关系，因为基督已经使我们与上帝复合，我们也要带着这样复合的恩典，和好的恩典，让别人感受在基督里的宽容和饶恕，让我们可以体会在今生人与人和好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喜乐。愿主帮助我们，也求主的话语，愿主的灵施恩给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